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RC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呢，我们几乎是可以依赖各种四轮的交通工具，所以来快速的达到我们的目的地。那其实步行的状况呢是越来越少。那然而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啊，还有汽车的配件其实也日新月异，所以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那为了在我们日常的驾驶当中呢能够感觉到非常的舒适啊，所以很多的车主呢也愿意说为爱车去购置一些的比方说像配饰，所以这个现象呢是越来越普遍了。所以这个小时 TFM RCU 人物专访，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呢是在 TikTok 上面广受这个欢迎的汽车博主 Boss Michael， 他将与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早安 Michael。
Hello Alina 你好，早安，我是 Michael。
好 Michael，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是什么时候对于这个汽车产生浓厚的兴趣？
OK， 这个要从小时候开始说起。对对对，其实从小开始就对这个汽车是有很大的这个热爱，所以之后毕业了之后就继续在钻研这一块了。
所以其实多小啊你还记得吗？
大概是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是从模型车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之后早期因为短视频方面这些就没有那么多嘛，所以我们早期就通过像报章啊，然后汽车杂志方面啊，所以就收集了各类，就是真的是纯属个人的一个很热爱的一个事业，所以也没有想到我会把它自己延伸变成一个事业了，就是真的是很热爱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毕业之后就继续去延伸哦。
就是慢慢的去学习一些可能汽车的配件啊，
是是
汽车的知识等等。
对对对。
OK。像其实你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如果是从我的公司说起，我们的公司其实是成立于2010年。那我早期我开始的方式，其实我是念 accounting 的。
哦。
啊。我是 accounting 毕业，然后我 accounting 之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股票行上班。那股票行上班呢，就之后它中间像我们的 lunch hour 啦，然后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星期六跟星期日都不需要上班，那我业余的时间就很多嘛，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就是为自己的车添饰一些汽车的那个小配件。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要自己要去 DIY 去做，但是却又有心无力，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方面我就开始慢慢去延伸，然后累积了我的客户群，开始慢慢去做了。然后我们的公司真正是成立在2010年，我们也是从物质小小然后开始做起了到现在的。
所以你平时你日常是就是工作是如何的？比方说可能顾客来了之后他说，哎，我的汽车我觉得缺了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帮他说 OK， 你的汽车要添加什么样的配件啊，会比较可能舒适度会增加还是怎么样
啊？是，对，我们主要像我们店我们主打的产品就是现在在市场上很热卖那个 Android Player 咯，然后还有那个360的那个 Parking 的那个 Camera。
对，
然后再来就是讲汽车隔热膜。所以我主要的日常我们就讲平常是讲会为客户推荐一些新的产品，然后跟他们分享，然后之后再以客户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跟他分享了。
而且也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国家的
必须必须。
对
啊，
对，
这
是肯定的，这是必须的。 对吧
TFM 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对，
因为我也是有看到你在可能 TikTok 上面啊也很常会分享到很多和汽车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汽车配件啊，车子的性能等等的啦，你有没有特别想要传达的信息或者是价值观
啊？有的，因为就是说我们想要传给消费者就是说正确的添加汽车的安装的这个理念，因为很多人可能他们误以为就是说
是
可能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可能这个事情上是违法的还是怎样，然后其实有些配件它安装了是可以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是更方便的。那时候我其实我做这个短视频是 MCO 的时候嘛，对不对？ MCO 的时候开始，然后很多人喜欢在家里 DIY， 但是他们无从下手，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正确的这个方式去分享给他们，好过就是说等一下他们在安装方面如果有什么出错啊还是什么的话，这样子啊，对，
就是可能担心他们会被可能一些执法单位啊就是取缔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可能就不好了。
对，
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你传递了给他们之后，他们也能够通过一个比较正规的方式和或者是管道，然后可以让喜欢车子的一些朋友呢能够了解自己的车子性能之外，也能够懂得 OK， 如果我要这样子搭配这些汽车的配件，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正的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
是啊，这样 再来顺便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点，就是每次客户来我们店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我，哎，麦哥，到底那个政府现在目前他们隔热膜他们要求的那个深度，就是说大家对这方面有一个盲区，所以刚好今天有机会来这里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目前按照现在我们政府的规格，前面的挡风镜主要是38%，那如果旁边的两个，就是讲 driver side 和前面的 passengers， 现在目前大家可以粘到最深只能够是到50%，那如果是在后面乘客的门那里算起来，那里跟后面的挡风镜那里就会比较宽松一点，目前政府可以要求是说你可以粘到95%或以上啦。啊，所以因为每次可能政府他们主要如果现在大家上那个 JPJ official 那个 website 去看，他会告诉你们 VLT 是 70%， 所以客户有时候会误会，就是说哎，可能是不是啊，这个 70% 讲我可以粘到 70%， 其实这个 VLT 是代表 Visible Light Transmission， 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是你我们要拿那个100再减去那个 70%， 我们真正可以贴膜那个深度只有 30% 罢了。
OK， 明白，原来隔热膜呢是真的是要注意的，因为一不小心呢可能你就会违反了这个政府的规定啊，可能一不小心你就会被这些执法单位所取缔的，所以在这里呢，如果对这个隔热膜呢有稍微有一些不了解的话呢，真的需要去找专家呢，就是稍微的去解释啊，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说，哎，其实这个隔热膜到底要贴多深的这个度数呢？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像其实在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形形色色的配件品牌，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推出一个比方说全新的一个配件品牌？
这个说法可能我们可以从这里说起，就是说因为各式各样的牌子很多，那可能这个牌子它又着重于这个功能，但是那个牌子可能你要的这个功能它又没有，所以我们就收集了消费者的需求之后，我们就是说自己做一个 OEM， 那就是讲符合，就是讲客户可以更优势的价格，但是他可以买到更好的产品、啊，因为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说客户在买了这个配件之后，但是最后他缴的是一个智商税，而就是讲这个他真正他没有发挥到这个产品的效益，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做自己的 OEM， 那我们可以把客户要求的东西跟我们自己 apply 进去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跟它做起来，对，
就是合起来。
是的。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得到这些就是你顾客们的回馈呢？你是因为你有去一个一个去问吗？
OK， 如果以我们店的经营方式，我们向客户来安装了什么之后，我们就会给客户去做那些的一些的、那个、
回馈
表格等等，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可以从像客户的 Google Review 啊，他们的 Facebook Comment 啊、我们各大的这些 online 平台上面，我们收集了他们要的那些资料，然后我们就把它再整理，然后就跟工厂反映说我们应该要怎样子去做、
才能够做出真正符合这个，
是的，
就是你顾客的需求，
对对对。
OK OK，其实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啦，你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或者是你觉得哦，你遇到哪一些挑战是你印象深刻的？
最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这个行业一就是人手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产品，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要实时跟进，所以它你一直要更新你的那个产品，那如果今天你已经 talk with 了之后，你要再重新再跟上的话真的是很难，因为它的产品实在是太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挑战来的。然后无论是什么行业啦，目前我觉得大家手工行业大家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就是讲人手方面真的是很匮乏啦，所以我们觉得之后我们要做这样必须要做培训，然后让他们对这行可以重新再定位一下了。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对于汽车比方说像这些知识啊，提供知识方面的，他们自己本身都没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嘛，那他怎么样去传达这个信息也是一个很重要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一点。那再来就是最主要是自己做的这份工作是你热爱的，所以还是需要培养一些小小的一些人才啊，然后让他们从小到大呢对于这个汽车方面像你一样，你本身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有一份热爱了之后才有办法继续下去你的这份职业，然后真的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你自己的职业，是大家梦寐以求的这件事情。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像其实刚才你有提到这些挑战嘛，那会不会遇到就是没有办法满足顾客啊或者要求或者是期望的时候吗？
会， 这是会的，对对，这事情还是会发生的。
会很常发生吗？就很像、OK 我需要这个东西，可是我刚好、去找你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满足。
我们会看情况而定啊。如果像客户他需要特定的那些产品，如果我们可以帮他就是从工厂方面可以找到的话，我们是会尽量去配合啦。对对对
OK、那你如何去克服呢？刚才你说嘛，我们要与时并进，因为你身为汽车博主，你当然也是要就是把这个最新的消息或者是最新的知识分享给你身边的一些朋友，那你应该要如何做到这样子呢？因为也不是真正有一个课堂让你说 OK 我上了这堂课之后呢，我就完全不需要理了，我就把这个知识分享给别人就算了。
针对这一环呢，真的是不断去学习的。无论你到什么阶层的时候，真的是不可以放弃任何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真的是不行。对对对对。
那你通常是怎么样的学习法呢？因为你这个汽车东西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对汽车真的是那种一窍不通。然后你是怎么样去一点一点的去学习？你是每一天都去看不同的杂志啊，还是怎么样？还是通过看国外的一些参考？
因为其实目前像例如说我们知道的，我们的邻国像泰国啦这些，只要是国外有车展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有办一些那个课程的时候，如果我觉得适合我们去的，然后这个知识可以之后可以带回来给我们马来西亚用的，我都会去。所以其实像 例如在这个十二月要来在中国广州就办了一个法兰克福展，所以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值得去的。所以从这些你又可以知道 OK 他们的这些展会方面你可以得到最新的那个 information 全部。
对，所以所有的资料你都可以收集了之后再带回来马来西亚，然后又汇集了我们这些马来西亚人。
是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都知道视频真的是传遍全世界了，然后你在地道上面其实也有一定的名气了嘛，所以你的粉丝们呢都是希望说可以从你这里呢获得非常重要，然后也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当中呢能够稍微的有一些便利，因为他们能够了解自己的汽车的性能。
对对
OK
对。
好，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有人物专访。
那其实你如何看待现在的这个汽车配件行业，或者是你对于这个整体来说汽车文化或者是趋势你是如何的看待呢？
针对现在的科技的日新月异啊，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我们的燃油车已经开始慢慢少了，不过目前马来西亚没有这样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西马的方面大家慢慢已经开始就是讲可以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所以新能源车一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好这个准备啊，对于我们这个领域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现在的车他们全部要求的都是讲 OK 他给你 provide 你多少年的那个 warranty， 那之后你这个车是你完全不可以去做任何的拆装啊这样子。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啊，然后所以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啊，我们就要去给消费者知道什么东西他们是可以做，什么东西他是不能做，然后在这个燃油车跟这个新能源车来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还是可以做。像我们最后我们可以保留就是例如我们的汽车隔热膜啊，这个就是没有受影响的。那个那 如果你说相对那个另外的汽车配件的那些另外的加装啊，很多其实都已经是不太适合
受到影响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行业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电动车它里面的这些它是很难就是被更换的嘛，就是他们的配件如果想要加某些配件的话是很难做到的。
是而且再来他们现在你也是可以看到现在新款的这个车款他们里面的 accessory 啊，或者是它配件已经是很全面了，基本上那个
已经很完善了。
对对，已经很完善。对，这个就是目前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挑战。对
而且我加上我觉得现在加上我们的政府其实都很非常推广这个电动车，所以也许你可能会需要再多了解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这方面的知识，
是
然后如何在这个方面帮助我们这些我有对这个电动车感兴趣，
是的，
但是我又不晓得这个电动车的性能啊，或者是我可以为我这辆爱车做了什么样的改造等等的。
TFM IRC有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在你对于那些对汽车充满兴趣的朋友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鼓励的话想对他们说吗？
OK， 如果是真正对这一行真的是有热爱啊，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目前我们所要做的这个项目的，就是说之后我们要成立一个就是讲教学的一个机构，然后让就是讲热爱的这些朋友们，然后我们把正确的这个汽车知识去教给他们，然后让大家可以重新定位我们这个汽车的行业。因为可能早期大家也知道可能我们的 老一辈比较年长的前辈啊，可能大家一下听到可能你是做类似这样子的行业，他们会误以为是哦，你可能你只是一个 mechanic， 或者是就是大家就可能这个人是哦，他平常就去
没有读书，
对对对，就会以这样子来被人家定位。所以我想要重新再改一下这个大家对这个汽车这个
行业的
对对对
啊观念
认同认同认同，
嗯，
对对对。
其实也是希望鼓励有兴趣的朋友呢，真的是不要害怕接触踏出脚的那一步呢，你才会真正的去知道说，哎，其实你热爱这份工作之后，即使像你一样，你刚才提到到现在电动车的来临之后呢，还是要面临很多的挑战，不过你自己还是有办法去克服它，然后因为你自己喜欢嘛，所以我觉得热爱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要做到最极致。
嗯，是的，
嗯，认同。那其实你有最后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就是针对这些大家对于汽车博主啦，汽车这个行业等等的吗？
诶 OK， 那天我就刚好我就遇到了我其中一位中学的老师，那天我老师也是因为他知道我目前我是做这样子的短视频，所以我这个我是刚好可以分享给就是讲如果是有中学生啊还是现在暂时在读书的学生们，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或者是有一个盲点。我也是很惊讶我老师这样子说，因为我老师那天我遇到他，他就告诉我说现在的小孩他们毕业之后说我不要再升学了，我要直接做网红。所以我觉得网红不是不好，那当然如果你在做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觉得他们定位的网红大家所知道是哦，那我就可以以最短最快的方式然后就可以提高我的收入，
对
啊，对，但是在提高收入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自我提升跟自我学习是必要的，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是有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我觉得学业还是要兼顾，就是讲我们还是必须如果有机会去升大学那些啊，我们还是必须就讲你去升学之后然后再好好去做这一件事吧，对不对？
是是、
啊、
认同，
对对，
因为就是要从知识方面下手，
是
要有一个自己的专业了，
对对对，
进入一个社会像是一个门票这样子，
是的，
嗯，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刚才麦克说的很好啊，就是也是鼓励所有的朋友们不要对网红啊、
嗯、
或者是所谓的每次我们在短视频的网红等等呢，他们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哦、OK 好，他们做了这个他们就赚大钱啦、啊、有很高的收入，但是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呢是有他们自己的专业程度，那他们自己本身也
是
不断 的每一天当中呢都在学习，然后就很像刚才麦克所说的、
嗯、
他还去到就是世界各地啊，只要有汽车的一些展览啊都会去深入的去学习、
嗯、
然后把这个知识呢再带回来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可以看出你的专业程度了，所以在这里呢、
嗯、谢谢，
就非常感谢麦克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谢
谢麦克，
谢
谢
OK 谢谢，拜拜。